美国空袭叙利亚、伊朗目标，川普已建强硬团队。拜登贺锦丽出席退伍军人节，百岁老兵现身。德国经济副部长本周访台，聚焦半导体合作。印度加强入口管控，压制中共低价钢铁倾销。别用 Google 搜寻呢句话，划成黑客目标。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我系子珊。今日系11月1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11号，美国军方对叙利亚境内九个与伊朗相关的目标展开空袭，回应过去24小时内多次针对驻叙利亚美军的攻击。这次行动目的是削弱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防止他们未来对美国及其盟军发动进一步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表示，这些攻击针对目标和伊朗支援的组织有关，目的是削弱这些组织的攻击能力。虽然美方未明确指出具体的攻击目标或是结果，但根据叙利亚人权监察组织的报告，这次空袭已送走4名效忠伊朗的武装人员。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亲伊朗团体多次针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展开袭击。这次袭击被视为伊朗在中东对美国军事部署进行报复的一部分，以回应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目前美军在叙利亚部署约900名士兵，任务是协助当地部队。美方的这次攻击行动是持续战略的一部分，以应对伊朗支持的其他武装力量在该地区的扩张。同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川普正在为他的第二任期准备重要人事安排。根据最新报道，川普已邀请对中国持鹰派立场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迈克·沃尔兹 （Mike Waltz） 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是美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的退役军官，亦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备小组的前主席。他在国会中一直以强硬立场著称，尤其是在对抗中共和推动美国加速对台军售方面表现突出。他曾提出台湾防卫法案，这个法案目的是确保美国能有效阻止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改变台湾现状。沃尔兹的任命预示着川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进一步加大。随着中美关系的紧张，沃尔兹的加入将意味着美国会采取更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沃尔兹自2018年当选美国众议院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立法工作。他曾在多个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应对中共威胁、支持以色列以及防止俄罗斯和北韩的扩张方面表现突出。他对中共的批评尤为尖锐，强调美国应为印太地区可能的冲突做好充分准备。沃尔兹曾公开表示，面对中共在亚太地区的日益增强的军事活动，美国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策略。此外，沃尔兹还多次批评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说这个举动不单只令美国失去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亦危及到全球安全。他在国会中的声音非常强硬，支持恢复美国军事领导地位，并提倡以效率高和快速的方式回应全球危机。在中东，美军的军事部署继续是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尤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美军不单止和当地政府和部队合作，还通过攻击伊朗支持的团体，减少这些组织对美军的威胁。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如火如荼筹组内阁的同时，根据各大媒体11月11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川普将任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为国务卿，但川普对卢比奥目前都尚未就事件回应。据消息人士说， 川普亦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想法，但似乎已决定任命卢比奥担任国务卿。卢比奥2010年当选参议员，目前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外交政策上采取鹰派立场，尤其对于中共及伊朗态度强硬。卢比奥曾在今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场边对媒体表示，如果川普得以重返白宫，他预期川普会继续支持台湾。事实上，今年竞选期间，川普曾考虑邀请卢比奥作为竞选拍档。CNN 亦引述消息人士的资讯，证实了这项消息，但强调在正式宣布前，川普亦有可能改变主意。随着川普团队的逐步组建，未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重大调整。川普政府的强硬立场和对台湾的支持，将可能进一步激化中美关系，推动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对抗。美国的军事介入和对外政策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安全格局，而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显现出更为清晰的轮廓。11月11日，美国举行了庄严的退伍军人节纪念仪式，目的是向为国家献身的退伍军人表达敬意。这一日不单只是纪念退伍军人的重要时刻，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的纪念日。作为美国总统和三军总司令，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一起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参与了这次活动，向所有退伍军人致以崇高敬意。当日的仪式上，拜登发表了讲话，表达了对退伍军人的感激之情。他说，带领你们、服务你们、关心你们、保卫你们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就好像你们一代又一代地保卫我们一样。拜登表示，自己和妻子吉尔始终铭记退伍军人的贡献和牺牲，并会继续履行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的神圣责任。吉尔和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看到你们，我们感谢你们，我们将永远不会停止努力。拜登和何锦丽还一起在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展示了两位领导人对退伍军人的尊敬。这个是何锦丽自美国总统大选输了给川普以来，首次和拜登共同公开亮相。当日的纪念活动亦吸引了众多退伍军人的参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莫过于103岁的二战老兵爱德华·唐斯，他和他的三位兄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这位百岁老兵和他的二战老兵一起参加了华盛顿特区国家二战纪念碑前举行的仪式。唐斯表示，这个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喜欢留在这里，亦喜欢和他们一起。这次纪念活动不单止令这些历史见证者重温荣光，亦令全体美国民众感受到最伟大的一代永不退色的英雄气概。所有参加当日仪式的老兵都获得了一枚象征最伟大世代的纪念币，还在自由场前敬献花圈，以表达对他们为国家所作贡献的崇高敬意。同一日，法国巴黎亦举行了纪念仪式，回顾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签署，世界迎接了和平的曙光。退伍军人节不单只是对历史的怀缅，更是对当今退伍军人和军人家庭的一种承诺和尊重，提醒大家永远不能够忘记那些为国家牺牲奉献的英雄。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德国经济部宣布，德国经济副部长菲利普将在这个星期访问台湾。这次访问主要议题是加深半导体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加强台德之间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合作和多元化。根据德国经济部11月11日发表的声明，菲利普将在台北和台湾政府官员及企业高层展开一系列会谈，重点讨论提升全球供应链弹性以及如何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多元化。 此外，菲利普仲将参观台积电位于台湾的晶片工厂，进一步加深两国在高科技产业的合作。今年的台德经济合作会议将在11月12日举行，会议重点将集中在半导体领域。菲利普将在会上代表德国发言，并与台湾企业界分享推动经济多元化的计划。菲利普在声明中强调，德国和台湾将共同努力提高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特别是在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下，双方希望通过合作来应对未来的技术挑战。台积电的特雷斯登工厂是它在欧洲的首个制造基地，标志着台积电的全球布局进一步扩展。这间工厂是由台积电和英飞凌、恩智浦、博世等公司联合成立的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共同开发，其中台积电持有 70% 的股份。工厂不单止将加强台德经济合作，还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菲利普亦提到，德国希望进一步鼓励台湾企业扩大在德国和欧盟市场的参与度。随着台湾局势不断升级，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亦持续加大。去年，中共对德国政府高层访问台湾表示强烈反对，并以此为藉口，试图压制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过，德国依然坚持与台湾加深技术合作，并推动双方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多方面发展。这次菲利普的访问不单只是两国经济合作的加深，亦是对外界传递德国对台湾坚定支援的信号。最近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亦日益紧张，尤其是在德国无视中共的警告，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后，双方在诸多国际事务上的分歧不断加深。随着台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德国和台湾加强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单止有助于促进两国经济发展，亦将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弹性提供更多保障。近期，印度政府正在加强钢铁入口管控，以保护本土钢铁产业免受来自中共的低价钢材冲击。通过扩大印度标准局 BIS 认证范围，印度力图堵塞低品质钢材进入市场的漏洞，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低成本产品。这一措施有望为本土制造商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新的标准预计将在6月内生效，标志着印度钢铁入口政策的重大转变。印度钢铁部的这一措施将 BIS 认证覆盖的钢铁等级范围扩大至几乎所有钢铁品类，包括那些具有微小差异的钢材，以此压制低品质钢材的流入。即使目前 BIS 标准已涵盖1375种钢材等级，但它的覆盖范围亦未能完全避免低品质产品通过微小等级调整进入市场。一位钢铁部高级官员表示，2024-2025财年上半年，印度钢铁入口量激增 41.3%， 其中来自中国的钢铁增长占 31%。 新 BIS 标准的实施将显著减少来自中国的低价钢铁流入，确保市场上仅有符合品质要求的钢材。印度钢铁行业专家普遍欢迎这一措施，认为扩大 BIS 认证是保护国内生产商的重要一步。前钢铁部高级官员夏尔马博士指出，低品质钢材对本土钢铁生产商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中国钢铁以不当低价进入印度市场的情况下，印度不能够为短期需求而放宽对品质的控制，这样会损害本土钢铁行业的长期发展。他强调，扩大 BIS 标准将有效压制低价倾销，维护市场的健康和公平竞争。印度钢铁专家 ACR 达斯亦支持这一政策。他指出，中国以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印度倾销钢铁，这个对本土生产商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他认为 BIS 强制认证将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 同時賦予他們在收到低品質產品時尋求法律救濟的權利。中國鋼鐵出口長期以來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進入全球市場，令包括印度在內的各國鋼鐵行業受壓。印度鋼鐵部正在進行反傾銷調查，評估中國鋼鐵入口對本土產業的影響。此外，隨著部分中國鋼鐵廠的 BIS 認證即將到期，如果這些廠商未能及時續約，將難以繼續進入印度市場。這次加強鋼鐵入口管控和印度政府的自力更新印度政策密切相關，這個政策目的是推動本土製造業的增長，減少對入口產品的依賴。通過實施更嚴格的入口鋼鐵標準，印度希望進一步促進國內鋼鐵產業的發展，並逐步減少對中國低價入口鋼鐵的依賴。近日，英國諮詢安全公司 Sophos 發出緊急警告，提醒全球網友千祈唔好喺 Google 搜尋 Are Bengal cats legal in Australia 呢六個字，中文譯作孟加拉貓咪喺澳洲合法嗎？呢個提起嚟無害嘅問題，實際上可能成為黑客利用嘅漏洞，導致電腦中毒或個人資料外泄。根據報導，黑客透過一個名為 Good Loader 嘅惡意程式，在搜尋結果中將帶有病毒的網站排到前幾位，這些網站看起來似乎正常並且合法，令使用者毫無防備地點擊入去。一旦用戶進入這些網站，電腦就可能遭遇類似竊取程式或者遠程存取木馬病毒的攻擊，黑客可透過這些病毒進行搜索，甚至盜用用戶的金融資訊或私人數據。值得注意的是，黑客利用孟加拉貓這個看起來似乎無害又可愛的題材來誘使網友失去警覺，這種手法令不少網友在搜尋和貓咪相關的問題時無意間跌入了陷阱。因為這樣，諮詢安全專家呼籲網友在日常上網時提高警惕，並強烈建議定期更換密碼，提升帳戶安全性，減少受到黑客攻擊的風險。此外，對於是否安全在中文搜尋孟加拉貓咪在澳洲合法嗎？專家亦建議保持警惕，最好避免進行這類搜尋，因為這些問題和關鍵字很可能會觸發類似的安全風險。網友若無法確定網站的真實性，應避免隨便點擊不明連結。這個亦再次提醒了網友，在使用搜索引擎時，無論是詢問有趣的問題定是查找各種資訊，都應該格外謹慎並養成良好的網絡安全習慣，防範隱藏在網絡中的各種潛在威脅。以上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